你所知道的，他们所要的那个光景，就是后来腓力忒的光景。在教会有历史以来，自从四分五裂以后，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地方有完全不同的背景，结果他们能合在一起，他能够彼此相爱。那过去的合一弟兄们说，我们主张合一，我们有个合一的理论，我们有合一的亮光，你主张没有用的，你肯不肯被圣灵完全带到灵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他们是得胜者，神所要的一般得胜者，但是主让他们死，所以因着他们都死，再从死里复活。凡是能够复活的，你看见吗？主一定是要进行，最后一定是为着腓力忒铺路的。如果这些人彼此相爱，这不是腓力忒是什么？腓力忒就是弟兄相爱呀、啊。而且弟兄相爱是在一个地方表现出来的，经过了这么长久的分裂，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地方？理论上是不错，耶路撒冷是一个，理论上是不错，以弗所是一个，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大家是不同的，结果我们能有一个合一的见证？不要忘记，长老会分了又合了，这有什么稀奇？我们看法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跟随加尔文的，有一度我们分了再合了。最稀奇的圣灵所做的，不是叫长老会分了再合了，要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本来就是枯骨四散，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的，在不同的背景底下，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相爱？当然长老会是爱那些和长老会相同的人，当然我们爱那些在教会真理上和我们看法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个相爱是可以办得到，在教会历史里有，但在教会里是没有的，就是神在摩尔维亚所做的，神在哈利湖所做的工作，那个工作一定是圣灵做的，因为谷中的弟兄们里面没有圣灵的帮助，从谷中弟兄们就影响了这一班跟随约翰胡斯的人，也尤其是影响了这个查尔西斯这一班的人，他们看见了什么是教会，他们愿意站在那个根基上，能够把圣殿重新建立，把神的同在带回来，把神的见证带回来。那么毫无疑问的，圣灵不只借着他们，不只借着谷中弟兄们做恢复的工作，给我们看因信称义，你看见最后，你看见暗中神所要做的是要把这些人就带到腓力忒。所以我们知道说，1727年在德国做的，在摩尔维亚的复兴，很明显是撒迪教会里面的故事。但是在撒迪教会里面，神要得着一般得胜者，这一般得胜者，他们学十字架的功课，他们自己完全被带到死地，让圣灵从头开始。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合一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是在哈利会这个地方开始的，明白？在一个地方完全不同的背景，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是1727年的故事。1727年的暑假是个黄金的夏天，因为接二连三很多事情就在那里发生了。然后大概在八月底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48位弟兄，每一个人一天祷告半个钟头，所以24小时有个守望的祷告，随时随地都有人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所引的圣经是以赛亚书62章，他们这些人守望不让神歇息， 神一定要听他们的祷告。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复兴的结果。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做过，我们说我们来吧，我们也有一个复兴，像摩尔维亚复兴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年轻人也组织一个守望祷告，那么每一个时候都有人在那祷告。我们可以这样做，两个月后来就不行了，三个月后来就无疾而终了。所以人为的复兴就是不可办不到的，圣灵做的就是圣灵做的，结果稀奇不稀奇？那一祷告就祷告了一百年。这一百年你看见吗？复兴的工作不是在德国做，后来烧在英国，后来烧到美国，后来烧到苏格兰，后来烧到了爱尔兰，最后一百年以后，是1727年，一百年是1827年，结果神在爱尔兰就兴起了一班弟兄们。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弟兄的运动。我们讲到腓勒切菲的时候，我们常常从弟兄运动讲起的。现在我们要问，腓勒切菲是怎么产生的？弟兄运动是怎么开始的？是祷告的结果，祷告了一百年。当初他们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他们能够彼此相爱，然后祷告，希望说能够带进大的复兴。所以复兴的火就从法德国就烧到了英国，烧到了美国，回头烧到了苏格兰，烧到了爱尔兰，达比在爱尔兰。我们知道有一半的弟兄们刚开始在爱尔兰开始的，一百年以后就兴起了他们。稀奇吧？为什么一百年？因为当你读到先信道夫的故事，你读到近前派的故事，金钱派的优点在哪里？金钱派的优点就是他读圣经，是生命的读圣经，是能力的读圣经。他读圣经为了得生命，得了供应；不读圣经为了得能力，没有错。因为他们是对于改革运动的一个大的一个大的一个什么，可以说大的一个反应。你们讲真理吗？圣经不可能只会讲真理啊，主一定，主的话一定给我们生命，主的话一定给我们道路。所以你一天到晚讲真理，不是讲死了吗？所以你看见了，圣灵有个大的反应，那个反应就是当大家讲真理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他重在生命，重在道路，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到了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不讲真理。所以给人的印象什么？他们是反智主义者。所谓反智主义就是这些人是反对 intellectual， 反对用头脑的，对吗？因为那些人改革运动的是用头脑，他们是不用头脑的。所以既然他们不用头脑，所以德国的新派就趁虚而入。所以德国的新派的大本营在哪里呢？都是当时金钱派的本营。所以改革中心不就说了，我老早告诉你们了，我们要讲真理，不能光讲生命跟道路啊。所以现在你看呢，现在结果你看见没有？现在你很清楚的，你看见说现在你的弱点就露出来了。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神老早预备好，第十二世纪这些人根本不懂得怎么把主的话放在一起。到了时候主会兴起马丁路德，会兴起加尔文，像保罗一样，他们会把所有的启示放在一起。所以感谢主，在近前派里面你看见吗？经过一百年的祷告，神也听了那个祷告，结果你看见吗？就在 英国就兴起了弟兄运动，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叫做达比弟兄，有一个弟兄叫做凯利弟兄。这凯利弟兄呢， 我斯普真说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不过下面这句话你不要听，下面说可惜被大卫弄小了。所以可见的他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大家公认的。不要忘记，没有凯利就没有大卫。大卫认识真理不错，但真正圣经学者是凯利。凯利不光是头脑大的一个地步像宇宙那么大，他的心大的一个地步像宇宙那么大，是最后跟随大卫的时候他们弃绝凯利，把凯利就赶到圈子的外面去。在那个时候凯利就把大卫一生所有的著作把它放在一起。不要忘记，他不是在跟随凯利的时候，不是跟大卫在一起这样做的，是分开以后才这么做的。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主必须兴起人像大卫像凯利一样，就像当初兴起加尔文，就像当初兴起这个马丁路德一样，然后是他们就把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他们所看见的把它放在真理的根基上。所以谁说只要道路，谁说只要生命，谁说不要真理的？感谢主，你看见吗？在撒基教会里面主要得着一般的圣者，很明显的是从金钱派开始，他们是活的，他们要去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因为他们一直注意经历，当然他们有的时候忽略了真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在这些地方大卫就补上了。所以这是祷告一百年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的世界，欧洲跟美洲大陆是对称的，只要欧洲有什么，美洲大陆一定有什么。美洲大陆是谁发现的？是哥伦布发现的，起头是新大陆，起头是旷野，所以谈不到对称，明白吗？但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些爱主的人，他们就搬家就搬到了美洲大陆去。所以你看见吗？如果在1727年圣灵在德国在欧洲大陆有一个大的觉醒，有个大的复兴，那么在1727年在美洲的大陆同样有一个大的复兴，不过在美国叫做第一次大觉醒。所以现在大家就能够明白整个历史一个对称的结构。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目的就是最后你看见神只要在欧洲做什么，在美洲一定做什么。世界只有那么大吗？中国在哪里？印度又在哪里？所以祷告了一百年以后，不只是主在欧洲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运动是合一的运动，不光在英国，在美国也这样同样的做，稀奇不稀奇？等一等我们就会讲得很清楚。只要欧洲有什么，美国一定有什么，美国有什么，欧洲一定有什么。美国有第一次觉醒，证明说有第一次，有第二次，就证明胜利的工作没有完，一定要到第二次才完成。所以你看见第二次大觉醒，所以很明显的主就呼召那一班得胜的团体的得胜者是为着腓立特妃来铺路的，这个是清楚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大西洋两岸是对称的，可是呢中国印度在哪里？所以就在祷告一百年之后的一年，结果你看有一个人在远东就登陆了。那这个人在来到远东做传教士以前，他是在柏林受训的，他参加了一个摩尔维亚的训练班，就是传道的训练班，一个传道的训练学校。本来呢这个人呢是没有资格的，他是个典型的路德